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嘉宾宣彤。今天呢，我想要独立进行这期节目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阿拉斯加之旅，想要给有兴趣的朋友呢做一些介绍。如果之后你想要去阿拉斯加进行旅游，希望可以从我的节目中收获一些信息，同时呢，我也结合自己的一些感受进行个人的经历分享。我呢是和我的两位朋友12月8号晚上从西雅图出发去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然后14号回到西雅图，所以是一个五六天的这样一个短途旅程。那因为现在呢其实是阿拉斯加的旅游淡季，其实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阿拉斯加一直是以就是下雪然后非常寒冷的天气出名，我一直以为冬天是一个旺季，没有想到其实是淡季啊。然后呢，所以其实冬季在阿拉斯加能做的事情并不多，那我们的主要行程呢就是在安克雷奇是冰川徒步，然后 Fairbanks 是泡温泉和追极光。那出行前当然是有些准备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所考虑，就是这个阿拉斯加非常寒冷的天气。那安克雷奇的天气呢大概是我们在12月中去的时候大概是在零下5度到10度左右，那摄氏度，然后Fairbanks 就比较寒冷了，那最冷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大概是零下20度左右。对，就如果常年在比较温暖的地方，或者甚至在西雅图，冬天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温暖，但是呢，相较而言，阿拉斯加都算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所以在出行前呢，需要做充足的准备，因为有一些衣物可能是在你生活的地方从来都不需要用到的，像是，我们出发前呢就马上去买了防水的雪靴，因为在西雅图地区其实是不需要用到雪靴的，但是阿拉斯加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是出行必备，因为可能当地人是比较适应当地的天气啊什么的，我们甚至有那个看到 Uber 司机是穿着人字拖来给我们开门拿行李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没有体验过这么寒冷的天气的朋友们来说，一双非常保暖的雪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大概就是一些保暖的衣物，像是现在有很多牌子在做的所谓的黑科技的加热的保暖内衣，我们亲测下来觉得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它更加的轻便，然后另一方面它也确实保暖效果做得不错。然后大概是我在两个地方的穿着大概就是一件保暖内衣，然后一件摇粒绒的外套，再加上一件防水的羽绒服，然后下身呢是一个厚的秋裤，然后外面再加上雪裤，然后脚上穿那个雪靴这样一个装扮。然后就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需要记得戴帽子或者耳套，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准备一个那种全包只露两个眼睛的那种面罩，因为在冬天去的时候是非常有下雪的可能性的，我们待了可能五天左右完全不下雪的只有一天，那雪下下来的时候其实脸是非常的冷的，如果你能有帽子然后耳罩或者说这种比较全方位保暖的这个头套的话就会比较合适。那介绍完了我们出行的一些装备，那么 首先呢，我就想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站，也就是安克雷奇。那安克雷奇呢，是整个阿拉斯加人口居住最多的地方，所以也可以想到它的条件是比较便利的。然后呢，相较于 Fairbanks 来说，安克雷奇也不是那么的冷。像我们当时从西雅图落脚安克雷奇，就觉得哎，好像也还好，就是阿拉斯加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冷啊。当然后面去了 Fairbanks，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认知，那就是后话了。但是安克雷奇本身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寒冷的？然后而且交通也相对便利，像是打 Uber 啊。或者 Lyft 这些出租车都是非常方便可以打到的。然后我们当时其实是12月9号一早到达了安克雷奇，当时订了一个在市里的酒店。安克雷奇有很多在市里的酒店，条件应该都还不错。所以不太需要担心，就是居住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在市里边选了一个酒店，就直接叫了 Uber 前往酒店 check-in。check-in 之后呢，因为阿拉斯加的那个冬天的日照时间是非常短的，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早上10点左右可以天亮，然后下午可能3点天就黑了，所以第一天其实。我们在酒店 check in 之后就觉得啊，天可能已经快要黑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只安排了比较简单的行程，就是去了安克雷奇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是阿拉斯加州最大的博物馆，成立于1968年，然后里边有非常多关于阿拉斯加艺术、文化、历史还有科学的一些展示信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出于想要第一天比较轻松愉快，所以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行程。但是去了之后，我们感觉这个博物馆是完全超出期待的。因为在我的一个就是可以说刻板印象里，我觉得一进去肯定是陈列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历史发展，包括当地。原住民的一些文化介绍啊，关于阿拉斯加本地文化的一些介绍，但实际上一进去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当时的，应该是一个季度的展区吧。当时是展览的一些阿拉斯加本地艺术家画的漫画，然后呢，还有很多小桌子和电子屏是教你如何，比如说画漫画的分镜啊，然后如何。画人脸，然后如何画这个身体的动作什么的，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那里坐了好久，然后2楼呢，就是一些关于阿拉斯加本地文化和历史的展品，当然也有一些现当代的展品，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我们本来想说在那边待2个小时左右，但是实际上可能待了3个小时，还没有完全的逛完。就是比想象中要有意思很多，而且很特别的是在它的博物馆是有一个科学展区，提供互动式的科学展示，然后可以让游客更方便的了解阿拉斯加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玩，我觉得对于青少年啊儿童的教育。都是有非常好的启发，然后等到博物馆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去了当地比较有名的餐厅吃饭。我觉得阿拉斯加的饮食也是不错的，就是相比较一些地区，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到这里了，那我就要克服饮食不好的条件来享受这个别样的自然风光，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安克雷奇的饮食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就是可能点不到奶茶，或者说外卖送的比较慢，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然后第二天，经过了休整之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此次安克雷奇行程的重点， 也就是这个 Matanuska Glacier。这个冰川呢，是在阿拉斯加公路系统少数可以直达的冰川之一。然后，像我们当时的导游介绍呢，这个冰川就是最易到达的冰川。说起导游，当时我们没有完全参团，就是因为我知道网上有报那种阿拉斯加几天几夜的那种团，但我们当时考虑到一个个人行程的自由度，决定到当地报，比如说我们要去冰川的话，那我们就报一个冰川的小团体。这样子比较方便我们进行自由的活动。然后当时呢，我们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华人的旅行团，大概每个人的价格是200-300刀左右。当时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阿拉斯加当地的一些旅行，本地人做的一些旅行团，那大概也是差不多的价格。这个旅行团，我们报旅行团主要目的是因为也有人说，哎，那其实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去啊，因为到了那边也有 travel center，反正最后带你进去的人还是当地的这个 travel center 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为什么不自己去呢？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阿拉斯加的冬天的路是非常难开的。自驾游的话，如果你从来没有过开，路上有冰或者有雪的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不建议自己开车的。那如果说要找当地比较有经验的驾驶带你进到冰川地区的话，是要开2-3个小时。那实际上这个车程呢，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不如直接找一个当地的旅游团带你去，那一路上你还可以听一些导游的这个对于阿拉斯加的整体一个介绍啊，包括到了冰川之后呢，他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更多的信息，他也对当地更加的了解，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择还是非常不错的。Travel Center 会给你发那个冰爪，然后如果说没有带雪裤的朋友，那边也有雪裤提供，所以不用太担心。之后就是进入穿戴整齐之后，就是可以进入冰川了。那虽然刚刚我提到说，冬季其实是阿拉斯加旅游的一个淡季，但是冬季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是可以深入冰川的一些洞穴啊，然后在冰川里也可以走更多的地方，走得更远。因为夏天的话，很多洞穴是融化的，你是没有办法欣赏到这样的风景。但是冬天我们去的时候，你是可以钻那个洞穴，然后还有很多结好的冰，比较陡的那个路，你是可以直接当做滑梯一样滑下去，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然后我们刚进入冰川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这是平时在生活或者在其他地方旅游很难遇到的场景，就是非常的像我朋友的话来说，就是像是水墨画一样。因为所有的颜色只有白色，然后和远处树木和山上有一些黑色，然后最多就是冰川通过，紫外线的折射出的一些蓝色的样貌，是非常干净和纯洁的。然后我们在里面可能走了一半的路程之后，都觉得有一点审美疲劳，就觉得哎，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当我重新就是回到西雅图，然后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就重新又被震撼了一把。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体验的。大概冰川的总长是3 mile 左右。然后我们当时还坐了一段那个雪上摩托车，所以可能这个走的路程就更短。我觉得，如果说对这个 hiking 啊，或者说走路不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这段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主要是欣赏一个冰川的景色，并不是说以就是说锻炼毅力为目的。这个整体的路长是不长的，对。然后当我们去完冰川回来的时候，因为往返的路其实还蛮长的，过去和回来都要 将近2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在路上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听导游分享，跟导游聊天。那导游就介绍了很多夏天可以来阿拉斯加游玩的项目，有很多我都记不太得了。大概就是夏天来阿拉斯加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出来，因为冬天的时候太冷了，动物也不愿意出来。那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小动物啊，包括一些大的动物就会出来，是可以进行参观的。那导游提到的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阿拉斯加的卡特迈国家公园。卡特迈国家公园呢，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或者说壮观的场面吧。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看到过，就是棕熊捕捉三文鱼这样子的画面。那这个画面的发生地呢，就是在阿拉斯加的Katmai National Park。然后大概一般来讲发生在夏季，每年7到9月之间。那我们当时听导游说，就是其实那个公园是完全的原生态的一个情况，也没有围栏护栏，你在路上就可以直接见到熊，然后观看熊捕捉三文鱼的画面的时候，也是完全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如果有胆子大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觉得我可能有生之年吧，可能最近还不到时候，但是有生之年的话，我也想要去看一看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导游提到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因为阿拉斯加有非常，阿拉斯加是有原住民的嘛，那这个原住民的名称呢，在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或者说我们都统称叫他们叫爱斯基摩人。那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称呼，但是导游说的时候才知道，说爱斯基摩人这个词呢，在一些地区可能是被视为过时或不敏感的，因为它并非来自原住民群体自己的语言。这个词最初是由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使用的，用来泛指居住在北极地区的原住民。所以，当你见到本地人的时候，你跟他讲哦，你是爱斯基摩人，这样其实是一个不太尊重的表现。那他们自己呢，是更希望能够被称呼为 Inuit，就是因纽特人，或者说有不同的种族，还有阿留申人是在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的原住民，还有尤匹克人是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一些地区，原住民群体更加倾向于使用尤匹克人这个名称，因为尤匹克人与因纽特人的文化和语言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遇到了当地人使用爱斯基摩人这一词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他可能并不是那么尊敬。然后我们也就是了解了之后，非常好奇就问了我们有一乘 Uber 的司机，就问他说：“哎，那我这样子称呼是不是就是不尊重的呀？”然后他就说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游客来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原住民也能了解，就是你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当地的一个文化，那你说爱斯基摩人，那他们可能会可以谅解，觉得因为他不懂没有关系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在当地生活的居民，你这样子称呼其实是非常不尊重的，因为当地的居民，应该对于阿拉斯加本地的文化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那当你这么称呼他们的时候，就会被视为一种明知故犯或者说不尊重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还是要非常注意。然后第二天的冰川旅行结束之后，我们差不多就到了通过一个晚上休整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出发去 Fairbanks 了。
从安克雷奇到菲尔班克斯呢，是需要乘坐飞机的，大约1小时左右，也不是很长。然后菲尔班克斯呢，就是在极光带，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 追逐极光的地方。极光的活跃时间大概是在冬季，从9月份到明年的4月份，所以我们去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适合观测极光的。但是呢，极光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定的随机性，你不能确定说啊，我今天去了菲尔班克斯，然后极光观测点，我就一定能看到极光。普遍来说呢，有当地的朋友和我说，大概是你去5天左右，能观测到，才是比较保险的一个能够观测到极光的时长。那像我们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幸运，因为我们一共只能给费尔班克斯预留2天的时间，然后我们选择了第一天去观测极光，然后就没有观测到。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次旅行还是非常的值得，因为除了观测极光之外，还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也想要着重来跟大家探讨探讨这些极光之外的非常值得的活动。我们到达菲尔班克斯之后呢，首先菲尔班克斯和安克雷奇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就是菲尔班克斯的交通是没有那么的便利的，而且一方面它也更冷，然后路上行驶也是更加的危险一些。但是呢，费尔班克斯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或者说在网上看到的说交通那么不好，然后完全就是打不到网约车这样子的，也不是，因为当时我们为了以防打不到网约车的这个现象，先是存了当地的那个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准备下飞机之后，如果打不到车，就直接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约车。然后呢，我们当时选择的酒店呢是真纳温泉酒店，它距离市里是有大约2个小时的1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这段路我们也是提前在网上约了一个司机来载我们，都是为了以防打不到车的情况。但实际上呢，当时我们一下飞机就打到了车，大概距离6、7迈的司机都会来接这个订单，那可能等待时间比较长，但是依然是可以打得到网约车的。那当时我们坐上了这个网约车之后呢，就发现司机也在接一些就是当地的，比如说从市里边去温泉酒店啊，或者说是去一些其他景点这样子的行程，而且普遍比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所以我觉得，想要去的小伙伴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交通出行的问题。至少从我的个人体验来说，菲尔班克斯没有那么难打车。对，然后说到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呢，就是真纳温泉酒店，也就是菲尔班克斯另外一大旅游特色。这酒店呢，距离市里有比较远的车程，但是距离极光的观测点比较的近，而且因为它有天然的温泉，所以也非常受游客的欢迎。我们当时选择这个酒店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酒店附近就有很多的，就是这个酒店就有它的活动中心，然后附近就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像是狗拉雪橇呀，像是它有一个 ice museum 可以进去参观，还有那种温室的蔬菜大棚，就是基本涵盖了你在冬天在费尔班克斯可以体验到的所有的活动。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这个酒店去居住，居住下来的整体体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即便是离市里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由于，你到达了之后，不管是观测极光啊，还是体验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整体体验感还是不错。酒店呢，属于就是比较老的酒店，然后住宿条件肯定是比不上市里的酒店的住宿条件，但是整体上也还可以。如果是短期旅行的话，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然后呢，就是这个酒店，我在网上，我来之呃去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可能信号会非常不好嘛。
因为你从到达酒店那个地点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信号的，只能依靠酒店的 WiFi。然后网上会说，这个 WiFi 不太好，但实际上我个人体验来说，WiFi 还蛮不错的。就是当时甚至我在房间里也做了采访，也是完全顺畅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想要去的小伙伴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些项目里，这几个项目都给我留下了还蛮深刻的印象。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狗拉雪橇这个项目，因为我本身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小动物，然后也非常爱狗，所以我就非常好奇这个项目，因为我之前都是在书里啊，或者在影视剧中看到狗拉雪橇，这次终于可以自己体验。然后，在讲之前呢，我可能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狗拉雪橇的一个历史上的小故事。那可能家里有狗狗的朋友可能会看过《永远的爱犬》这本书，然后这本书的序言呢也分享了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雪清接力的故事。就是说，1925年呢，阿拉斯加的诺姆市爆发了致命的白喉疾病。由于当时冬季严寒和暴风雪，然后飞机无法飞行，当地急需白喉抗毒素，没有办法送达。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决定通过狗拉雪橇接力的方式，将抗毒素从安克雷奇运送到诺姆。那这次接力跨越了将近674英里，大概就是1000多公里这样的路程，是冰雪覆盖的荒原，由20名区犬手和150只雪橇犬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接力。然后，当时最著名的雪橇犬呢，就是巴尔托和托哥。巴尔托带领的队伍完成了最后一段旅程，将毒素安全送到诺姆，从而挽救了很多生命。那巴尔托之后也成为了一位英雄，甚至在纽约中央公园里立了他的雕像。阿拉斯加人为了纪念这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到现在为止还在每年的3月还是4月左右有非常著名的伊迪塔勒德狗拉雪橇赛，那么是一项从安克雷奇到诺姆的长距离狗拉雪橇比赛，每年都能吸引非常多的参赛者和观众。永远的爱犬提到这个历史故事，也是为了向大家说明，就是狗和人类这样一种长期的羁绊关系。然后，这对阿拉斯加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有名的历史。所以，狗拉雪橇这个活动也成了很多游客想要体验的，最想要体验的项目之一。所以，当时我一去就马上报名了这个项目。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当时去狗拉雪橇，是我和我朋友两个人坐一个雪橇车，好像最大的承载量就是一辆雪橇车承载3个人，然后大概是有7、8只狗共同拉雪橇，然后当时是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价格大概是一个人在60多刀。我朋友和我都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当你在看小狗就是这么卖力的，然后拉雪橇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对他们也很辛苦，然后付一点钱是应该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神奇的点是，拉雪橇的雪橇犬呢，除了我们非常熟知的阿拉斯加雪橇犬和西伯利亚雪橇犬之外，其实它们还有非常丰富的种类、颜色、特征，就包括还有萨摩耶啊，然后不同的牧牛犬和牧羊犬都是可以作为都是雪橇犬，对。然后当时除了做狗拉雪橇这个项目之外呢，我们也参观了他们的狗拉雪橇的基地，就是你能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培养小狗，然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雪橇犬。我们看到了5个月大的狗、8个月大的狗，和现在已经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在编制中已经可以在拉雪橇的狗，还有一些 退役的狗，也是在开放领养的，大概8到11岁左右吧。有一些已经退役的狗，希望能够得到当地人的领养。然后比较遗憾的是，因为去的时候我看介绍图片是可以看到很小的，大概3个月、2、3个月左右的小雪橇犬，但是因为冬季它们是不进行繁育的，所以最终看到的就是在夏天诞生的，然后5个月大的小狗。所以如果有朋友想看就是小幼崽小狗的话，那可能12月这个时间会比较晚了，大概要9月左右去可能会比较合适，对。然后除了狗拉雪橇之外呢，我们还去了当地的 Ice Museum，就是它是一个内部全部都由冰铸建的，一个 museum，有很多漂亮的冰雕，然后你还可以在里边用冰做的杯子喝他们的苹果 Martini，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体验，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当我们喝完之后，带我们进来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强调说，千万不要把你的杯子就是放在那个冰上啊什么，因为那个杯子马上就会粘住嘛，就会破坏那个艺术品。他说一定要拿好你的杯子，然后我们到外面之后，把杯子砸向，许一个愿，然后把杯子砸向地面，砸碎这个杯子，然后就是代表祈祷这个许愿成功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大家就纷纷带着自己的杯子到了外面，然后砸了杯子。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去了阿拉斯加的蔬菜大棚，因为Fairbanks 的当地的条件非常的严寒嘛，我们就很好奇说，那当地的一个食物供应是怎么样的？那大部分阿拉斯加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可能还是要靠外界的运输，但是在真纳温泉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自己的蔬菜大棚，然后来提供食物的当地的餐厅也是通过这个蔬菜大棚，然后提供食物。然后最后呢，我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温泉和追极光的体验，把它们放在最后呢，一个是因为其实网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信息，像的大家在旅游攻略里边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的很多大家的照片啊和心得感悟，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追到极光，所以在极光这方面可能能分享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那我们首先说到真纳温泉，真纳温泉呢就是一个天然的温泉，可能很多朋友在网上看到的照片，是因为阿拉斯加地区非常寒冷，那你在冬季喷的时候，你的下半身在水里肯定是非常暖和的，但是你的头发沾到了水汽之后呢，遇到上面的冷空气就会结冰，然后头发就会变成那种冰丝的感觉，然后拍出来照片也是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然后温泉呢，对于真纳温泉酒店的旅客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每天都去泡，感觉这也是选择住在温泉酒店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然后你每天去做其他活动啊，感觉非常累之后回来，你还可以泡一个温泉放松一下，因为这个温泉开放到可能晚上11点多，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泡温泉。我是听有的朋友说，如果是在天气非常非常的晴朗的情况下，可能在温泉里你就可以看到极光，但是这个条件是比较苛刻的，所以如果想要看到极光，最好还是要到山上面去看。那下面我就想来讲一下
看极光的整个过程。对，虽然我最后没有追到极光，但是也可以通过整个经历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我们当时的打算呢，是2天的晚上都要去看一下极光的，但第一天晚上当时就是下雪了。下雪，我们就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看不到，所以开过去的时候就问司机，开到温泉酒店的时候，路上我们就问司机，然后司机说其实这个事情很难定，因为极光的观测时间是从大概晚上9、10点一直到凌晨2点钟，所以你不能确定在这个时间内，云会不会散开，然后会不会。雪会不会停？这都是不太能确定的。然后到了当时的那个 visitor center 之后呢，我们又再次确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基本上工作人员给的也是一样的答案。所以当时我们的思考就是说，哎，既然我们只有2天的时间，那就至少第一天要去看一下吧。所以还是报了当天的这个团。去看极光基本上都是要抱团的，因为山路非常非常的难开。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坐的是那种，我不太确定那个车具体叫什么名字，但是它下面就是那种履带，然后上面是那种非常方的车，就那种稳定性非常非常强的车才可以上那个山路，因为过程中可能因为积雪啊，冰面非常的滑。是非常有可能你在上山的过程中道滑的。那么私家车是应该，据我了解是不被允许开上那段路的。所以大家基本上，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参团，那基本上都是一个抱团的情况去。那么从真纳温泉酒店出发，然后到达极光的观测点，大概是用了半个小时左右。那一路上就是我坐过最颠的车。没有之一，就是我建议要去的朋友，可能晚饭少吃一点，大概9点半集合，然后上山。这半个小时的过程中，就是非常的晃荡，而且因为外面非常黑，你是看不到就是外面是什么情况的，等于说有点像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然后要晃半个小时这样。然后当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极光的观测点，也不是让你全程就是站在雪地里边等极光，从10点等到凌晨2点，是有一个蒙古包一样的，我不确定那个建筑叫不叫蒙古包，但在我看来是差不多的。然后可以进去等待，然后里边会生火，然后也有工作人员会提供一些热饮，像是热可可、咖啡。然后也会提供泡面吃，你可以在里边稍作休息之后，然后感觉可以每隔个可能10几分钟或者更久一点出去看一看有没有极光的可能性。我们那天是稍微比较背啊，就是当天晚上就一直在下雪，就没有几乎没有停过，所以天气也不是非常的晴朗。基本我们到了山顶之后就能感觉到今天可能是大概率看不到极光了，但是当时还是想说抱着一丝期待吧，就，而且已经上来了，就必须要等到那个凌晨2点才可以下山，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当时我们幸好下了一些就是电视剧，然后呢，也带了 Switch 去玩，所以。相对来说，时间过得比较快。去 Fairbanks 旅游，然后抱着看极光为目的的朋友们呢，我一个是建议你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我觉得5天左右可能可以看到极光。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对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你不能抱有那么强的期待，就是你一定能看到极光，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的。像是我们去真纳温泉的那个载我们去的司机就跟我们说当时他开车去机场接游客，然后他们在去那个山上的过程中。 就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蓝色的极光，然后那个司机说，可能那是他这一生中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漂亮的极光。当时游客问他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极光吗？然后司机就说，你在开玩笑吗？这可能是你这辈子看过的最漂亮的极光，你赶快拍下来。对，所以就是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随机性，你可能有的时候，运气好，在路途中就可以看到，或者说在这个温泉里你就可以看到，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都已经到达了山顶，但是却看不到极光。我觉得，整个事情还蛮能带给我一些思考的，就是虽然说我们这次旅程最终没有看到极光，但是我觉得依然收获满满，就是有一个很老套的话，就是说你要注意你沿路的风景嘛，包括我们这次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非常好的冰川的体验，然后还有在真纳温泉进行的这些活动，狗拉雪橇，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阿拉斯加的人民，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人都非常的热情，而且像是我们在真纳温泉遇到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热情，讲解他们所带领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在 Ice Museum 的指导，全程就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蔬菜大棚的讲解员也是一样，然后你就能看到，虽然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人民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热情。然后包括 Uber 的司机也是一样，我们每次上车之前都会觉得非常期待，因为大概率这个司机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可以给我们讲很多当地的小故事。我记得在我们就是要回程去机场的路上遇到的那位司机。就是因为听说我们都没有看到极光，然后又很想看动物，他还特意绕了一些路，然后带我们去到了 Fairbanks 的大学。然后虽然那个因为天气太冷了，麋鹿也没有出现，但是他带我们看到了那种牦牛，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非常好的一段旅游体验。总体来说，这次的旅行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值得，因为即便没有看到我们所谓的最期待的这个极光，但是呢，整个阿拉斯加的一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都和平时我们生活的地方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可能和很多旅游的地方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一次非常独特难忘的经历。然后当我回来，然后坐在家里看着这些在冰天雪地下拍下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人生能有这么一段旅途，所以呢，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做了这个分享。我觉得之后有机会呢，我可能会想要再来看一看夏天的阿拉斯加，我非常好奇夏天的阿拉斯加是不是和冬季是截然不同的风光。然后我觉得我有生之年可能也想去，看一看这个熊抓鱼的壮观场面。也希望有对阿拉斯加旅游感兴趣的朋友呢，听了我的经验分享之后，能有所收获。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